历代志下第22章，耶路撒冷的居民立约兰的小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因为跟随阿拉伯人来攻营的军兵曾杀了亚哈谢的众兄长，这样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做了王。亚哈谢登基的时候年4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年。他母亲名叫亚他利亚，是暗利的孙女。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像亚哈家一样。因他父亲死后，有亚哈家的人给他主谋，以致败坏。他听从亚哈家的计谋，同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往基列的拉莫去，与亚兰王哈薛征战。亚兰人打伤了约兰，约兰回到耶斯列，医治在拉莫与亚兰王哈薛打仗所受的伤。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撒利亚，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就下到耶斯列看望他。亚哈谢去见约兰，就被害了，这是出乎神，因为他到了，就同约兰出去攻击宁氏的孙子耶户。这耶户是耶和华所高，使他剪除亚哈家的。耶户讨亚哈家罪的时候，遇见犹大的众首领和亚哈谢的众侄子服侍亚哈谢，就把他们都杀了。亚哈谢藏在撒玛利亚，耶户寻找他，众人将他拿住，送到耶户那里，就杀了他，将他葬埋。因他们说他是那尽心寻求耶和华之约沙法的儿子，这样亚哈谢的家无力保守国权。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犹大王室。但王的女儿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从那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把他和他乳母都藏在卧房里。约示巴是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她收藏约阿施，躲避亚他利亚，免得被杀。约阿施和他们一同藏在神殿里6年，亚他利亚篡了国位。感谢主。
感谢同学姊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是来看历代志下22章。这是一段令人震惊又充满属灵生命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主要记载南国犹大亚哈谢短暂执政后，进入一段极其黑暗的时期，连王室都遭到剿灭。表面上看，犹大国的希望似乎要终结。但实际上，神的手未曾离开，神的约也不曾废弃，因为神的应许仍然坚立。我们分三段来分享今天的经文。第一段是1到4节，错误的影响导致败坏。1到4节是讲述亚哈谢虽是犹大王，但完全活在外邦文化与恶人的影响之下。他的母亲亚他利亚是北国最邪恶王后耶洗别的女儿，也是一位掌控欲极强的女性，不但主谋，还积极操控儿子的王权与信仰的方向。3至4节说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像亚哈家一样。因他父亲死后，有亚哈家的人给他主谋，以致败坏。亚哈谢成为一位短命而又失败的这个君王，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建立独立敬虔的属灵的根基，反而将人生的方向交给错误的一个掌控者。今天我们生活在价值观混乱的社会中。周遭也充满像亚他利亚一样强势的媒体的声音、网络的言论、世俗的成功学，他们不停地向我们主谋，指引我们活出离开神的样子。我们是否警醒？是否愿意分辨什么是敬虔的影响？ 是否愿意让神的话语主谋我们的生命？罗马书12章2节所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第二段是5到9节，有恶人结盟，终受审判。5至9节这段经文显示，与恶结盟不会带来真正的保障，反而会一同灭亡。亚哈谢选择与北国约南结盟，结果被神所高立的耶户视为亚哈家的一员而被杀。7节记述亚哈谢去见约南就被害了，这是出乎神，因为他到了就同约南出去攻击林氏的孙子耶户。这耶户是耶和华所高，使他拣出亚哈家的，也就是说，即便他是约沙法的后裔，神仍然按公义审判他。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亚哈谢死于神的审判，神仍纪念他祖先约沙法的敬虔，使他得以安葬，没有全然的被羞辱。这提醒我们，神虽审判，仍有恩慈与慈爱。诗篇116节所说：“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对我们的一个反思，我们是否也是常常在这个压力下，利益中与世界妥协？是否在人际关系上、事业的选择上，宁愿依靠世界而忽略神的心意？《哥林多后书》6章14节所说。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服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这不是要我们与人隔绝，而是提醒我们在价值观上要划清界限，做出属灵的选择。第三段是10到12节，10到12节这里是讲的是黑暗中神仍保守他的应许。10到12节这里出现了一线光明，一位不知名的女性约示巴成为神的器皿，她冒着生命的危险，将仅存大卫王室的血脉约阿斯藏起来。11节记载，约示巴收藏约阿斯，躲避亚塔利亚，免得被杀。神透过这位忠心的妇人与她丈夫祭司耶和耶大。在神的殿中保守他的应许。6年后，约大王位才得以复兴。撒母耳记下7章16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的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即使在黑暗中，神仍不忘与大卫所立的约，人可以失信。但神永远不会。提摩太后书2章13节所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今天的你我是否也像约示巴，虽不是重要的角色，却在关键的时刻为神守住一份托付？你或许没有权势平台，但你有忠心的心智。就能成为神计划中不可缺失的一个器皿。那我们今天通过这些人物，我们想成为哪一类人呢？我们来看见三种角色。第一个角色是亚哈谢，听从权恶谋，迷失方向，短命败坏。第二是亚塔利亚，杀孙夺权，代表仇敌势力的极端。第三是约示巴与耶和耶大忠于神保守应许，成为转折点。历代之下22章给我们基督徒的启示：第一，错误的影响导致败坏；第3节所说，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亚哈谢受恶母亚塔利亚与亚哈家的影响，走上了背离之路。我们要警醒分辨， 让神的话语而非世界的价值成为我们的总谋。第二是与恶结盟，终受审判。第七节所说，这耶户是耶和华所高，使他拣出亚哈家的。亚哈谢与北国联盟，结果一同灭亡。不要与罪妥协，同负世界的恶，反而会招致亏损。第三是神在黑暗中仍保守他的应许。十二节所说，约阿斯和他们一同藏在神殿里6年。虽然亚塔利亚剿灭王室，神仍借着约示巴保存大卫后裔约阿斯。神的信实不因环境黑暗而止息，神必坚守他的约。第四，中心的微小的人物是神计划中的关键。十一节所说，约瑟巴收藏约阿斯，躲避亚塔利亚，免得被杀。一位无名的妇人用忠心成就神救赎的大计，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的位置，忠心就能被神大大的使用。那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三题，第一题。亚哈谢与北国的恶王约兰联手作战，结果一同遭审判。在人际、工作、感情上，我们是否有过与错误对象妥协或结盟的情况？这对我们属灵生命有何影响？第二，在亚塔利亚剿灭王室的黑暗中，神仍保存约阿斯。当我们处在人生环境或信仰低谷时，还能够仍相信神的工作没有止息吗？还能看见神仍然掌权吗？第三，约示巴既不是王，也不是先知，却扮演了关键角色，保守神的应许。我们是否愿意像他一样，即使不被看见，也忠心地守住神托付我们的小事？
好，谢谢周弟兄啊！这一段历史是整个南国历史中最黑暗的时期哈。从约沙法死了之后，连着三个王这个时期哈，约兰、亚哈谢啊、亚塔利亚，后面到约阿史哈，一线单传，命悬一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正彰显上帝的作为啊，上帝信实的保守啊。那这里面这个亚塔利亚，哇，这个做妻子、做母亲、做祖母的哈，竟然如此的残忍，把自己亲生的骨肉啊，这个他的孙子辈儿的男孩子全都杀尽了。当我们看到这种不合常理的事情的时候，是很明显的哈，讲到这个邪灵魔鬼的参与，完全违背人性的啊。这个祖母爱孙子，爱都爱不过来啊，但竟然他能够亲手起来剿灭这些王室所以这是在提醒我们这是很激烈的属灵的征战涉及到整个救恩的成就，是很关键的时期但这个时候正是显明上帝的那种的绝对的主权世上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抵挡神的作为所以这些都是这一段经文当中要提醒我们的
那我们今天我把它重点总结为三个方面哈。第一个就是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就是我们选择做每件事，它都会带来后果哈。那我们看到约沙法他当时是非常强盛的，但是当约沙法为他儿子选择了这个亚塔利亚来做他儿媳妇的时候哈，这个王国就一下就慢慢的就往下坡走哈。那我们看到一个是，妻子对丈夫的影响，哈，亚塔利亚对她的这先生的影响，然后在这边的话就看到亚塔利亚对她儿子亚哈谢的影响，哈，不仅母亲对儿子的影响，第五节也提到他听从亚哈家的计谋，他父亲死了之后，母亲方面的，那个以色列国方面的亚哈家的对这个亚哈谢也有影响，哈，所以就是。
这个也让我们看到，就是当我们要走在这个神圣的道路上的时候啊，我们选择与什么人来结交，这是很重要的。好，因为我们人是很容易往坏的方面走的。好，就像这个约沙法他们就是后面的那个王啊，就很快的走下坡路。好，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性是本恶的。好，以赛亚书53:6就说到，哈，世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哈，我们人的其实的本性都是恶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能够这样子，就是还是被神能够来保守？那完全是出于这个神的恩典，哈，就像今天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哈，就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和保守，哈。就是比如到后面我们看到，就是王的女儿约示巴，哈，她那个。使这个把这个约阿斯偷偷出来，好，把它藏起来，好，这个都是这个神的保守，那我们有这样的心意来跟随神，其实也是出于神的保守，好，就是提到就是我三点，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影响，我们很容易受周围人的影响，我们结交朋友，我们是需要谨慎的，好。第二点就是，我们其实人性是本恶的，哈，不像中国有些古书上说的人性本善。圣经让我们知道是人性本恶，我们其实是非常容易变坏的，往坏的方向走的。我们之所以愿意来寻求神，这完全是出于，第三点就是出于神的保守和恩典。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感恩。我们在新约时代的话，我们有，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有圣灵带来的保守。好，圣灵会用微小的声音，用心里的感动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来聆听这个圣灵微小的声音。我们也需要每天的来亲近神。
好，谢谢小平的总结啊。我们中国人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那个雅哈谢周围的人都是那些影响他做坏事的人，很可惜啊。那我们这个时代，刚刚小平讲了，我们一信的耶稣，因信称义之后，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是圣灵进来了，圣灵保守我们，我们在一生成圣的道路上面很重要。所以，我们常常要听真的圣灵微小的声音，看神怎么跟我们讲话。在那个旧约时代，耶和华神跟他们显现的机会并不多，圣灵跟他们显现只有在某些人身上，特别要用他们的时候。所以，当亚哈谢他周遭的人，特别是他的母亲，影响他做坏事的时候，可怕到一个地步，连大卫王的王室几乎都要灭掉了。如果不是神保守，让约示巴出来把约阿斯藏起来的话，这个下文不知道怎么写了。所以神的恩典还是够用。当这个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他掌控了一切。所以我们还是要信靠我们的主，真的，一切的善事、一切好事不在他以外。这个历代志下这一段是在读起来让人觉得很扎心呢、啊，因为二人当道是很容易啊，要从善如流很不简单啊。感谢神的保守，让这个王室能够继续下去。
好，谢谢吴长老、小平的分享哈、啊。那这一段看到这个亚他利亚，其实到了22章，他的名字才真正出现啊。约沙法王结亲，那实际上就是亚他利亚跟约兰结亲哈、啊，但是没提他的名字哈、啊。到了这个约兰呢，说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啊，也没提他的名字哈、啊。到了22章才讲哈、啊，这个作为母亲哈、啊，她怎么影响这个亚哈谢王，他变成了什么主谋啊？这是在第三节哈、啊，因他母亲给他主谋啊，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因他的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啊。不光是他一个人，亚他利亚一个人，而且亚他利亚带了一帮的人啊，从亚哈家带来的啊，所以当这个亚哈谢的父亲死了以后呢，这个他。亚哈家的人给他主谋，以致败坏啊，这是第四节哈。对，这就像这个整个人犯罪的过程一样啊，是经过一种的孕育、隐藏、 最后显明的哈，这是雅各在雅各书里面讲出来的哈。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哈，你看，从私欲开始哈，像怀孕一样啊，罪生出来以后，罪还在长，还在蔓延，最后蔓延出来造成结果没有别的啊，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哈。所以在这个亚他利亚最后起来剿灭王室哈，整个这个过程呢，看到这个。怀胎，罪生出来，然后罪在不断的蔓延，整个这个过程哈，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哈。那对于我们的提醒就是哈，从约沙法开始就要悔改哈，不要这个怀这种侥幸的心理哈。你看他跟这个北国这个两家拉得很近哦，不仅结亲，不仅这个一起去打仗，还一起去做生意、做买卖哈，连他们儿子的名字，大家要注意哈，这两个约兰王，南国也有，北国也有哈。南国的约兰王就是约沙法的儿子哈，北国的约兰王就是亚哈的儿子。你看，这两个人哈，这个连取儿子的名字都商量好了一样哈。所以，想约沙法他是在南国教导神百姓这个律法的人。他自己出去走巡行，然后让人跟他一起去教导神的律法。但是他对北国哈，我想他主观的意愿是想影响北国，想把神的律法带给北国哈。但是结果呢，恰恰相反哈，他不但没有影响北国啊，从约沙法到约兰到亚哈谢哈，一直到后面没有一个人能够影响亚哈家，反倒是亚哈家影响南国。你看，这里面一再的强调，从第二节之后开始一再出现亚哈家、亚哈家、亚哈家，亚哈家反倒影响南国啊，这就是这个仇敌的计谋啊。当初美国人这个跟中国人签约的时候哈，想试图哈用这种做买卖的方式哈，一旦中国强大了以后啊，他们就可以民主了，就可以这个。让更多的人权了，但是后来发觉这 it doesn't work，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往往是反过来啊，是这个恶的一方影响这个善的一方啊，魔鬼的这种方式哈，很隐藏，用很多的谎言去欺骗啊，这个跟你立约，但是一条都不遵守，你看，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恶的要毁灭善的啊，善的连你如果跟恶来结盟的话，你自身难保啊。这个国与国间之间是这样，人与人之间，婚姻特别是这样啊。我们常常以为说，哎，先结婚，结婚以后我影响他啊，带他来教会啊。但常常是一结婚了，这个来教会的人都不来教会了啊。这正好是相反的一种啊。这个亚哈家的影响啊，在这个南国亚他利亚啊这个座位当中显得非常的清楚哈。所以约沙法没有后悔药可以吃了，他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啊。但是今天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要被提醒，我们要有得救的智慧，我们不要陷入同样的陷阱当中哈。但感谢主哈，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神的掌权哈。刚才童子们提到两处哈，一处是第七节，这个神是他出乎神啊，虽然只做了一年王哈，在人看来哇一箭单传哈，如果这个亚哈谢被害的话，那后来怎么办呢？哎啊，不用怕哈，这个神。神在掌管哈，神知道啊，他在做什么哈，神知道这个一旦亚哈谢被杀啊，这个亚他利亚会起来啊，这个剿灭这个王室啊，这些事情神都知道啊，对神来说不 surprise 啊，但神知道哈，刚才吴长老提到的哈，这个诗篇29篇第10节，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啊，诗篇46篇哈。啊，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啊，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啊，怎么能够藏身哈？藏身在耶和华的里面。所以第二处经文讲到这个12节哈，约阿施是被藏在哪里啊？藏在神殿里哈，特别提到神的殿里哈，那是神同在的地方哈。只要有神的同在，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哈。大水会泛滥哈，山会动摇，地都会动摇哈。但是呢，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哈，是我们的藏身之处。所以这两处提醒我们哈，耶和华依然在掌权啊，我们不用惧怕哈。这个魔鬼非常的嚣张啊，非常的这个 这个借着这个亚塔利啊，几乎都灭绝了，人都看不见的哈。但是呢，耶和华依然在掌权哈。今天我们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来跟随主。
啊，我们非常的阿门。刚才这个牧师分享的，就是真的是不能给魔鬼留一点点的地步，因为有时候为了一些人际关系啊、面子啊，或者是工作上的需要，一旦有一点点的让步，后面其实这个撒旦他就会乘虚而入。我刚才在我们小组也分享了一个我的见证，就是我孩子还小的时候呢，我曾经和我们教会的有一对夫妻，我为他们工作。大家之前合作的都非常的愉快，直到有一天呢，这个弟兄啊，有一个合作的代理人给他推荐了一单 case，然后这个 case 呢，实际上是需要做一些假材料的，但这单 case 呢，利润非常高，比其他正常的 case 利润都要高。然后这个弟兄呢，当时就受了诱惑，就是让我来做这个，我就不愿意做，我就说这个感谢神啊，就是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基督徒不能做这个假的见证。但是呢，那个弟兄一意孤行，一定要做。然后他的妻子呢，也就是这个姊妹呢，是常年在大陆的。我当时就经过祷告以后呢，我就跟这个妻子就说了啊，也感谢神，就是神使用这个妻子呢，他来对妻子的这个姊妹头脑比较清醒，就是他跟他的弟兄说，这种事情，非法的事情、假材料、犯法的事情，我们利润再高，我们也不能够做，而且以后再也不能做，以后再也不要跟那个代理人去联系了。就是说，神有时候啊，就是你只要一旦是坚持下来，你后面也许会有困难，但是你靠着这个祷告，神会帮你，就是他会出乎意外的来帮你来胜过你自己，先要这个脚先要跨下约旦河，后面他会帮你胜过那些艰难挑战。我本来还担心我跟这个弟兄可能会撕破脸啊，怎么样？结果没有，我们在教会里仍然是好弟兄。所以说，真的是不能够有一点点的妥协。然后要勇敢地设立自己的界限。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有时候在黑暗的时候，神看似沉默，但实际上他的工作他是隐藏的啊。神用一个女子、一个婴孩、一个祭司啊，在密室当中保护应许啊。我们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什么约瑟被卖呀，啊，什么这个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都是这样的。然后神隐藏的工作，他在最黑暗的时候，他在背后做工。你只要发现，你其实会发现到。然后我们教会在过去这个4年当中，尤其是 COVID lockdown 的当中，就是我们在线上，实际上我们聚会了几个月，我们大家都觉得不能这样，线上的效果很差，我们就很快的就恢复到线下。然后神也真的是很奇怪啊，就是很奇妙。就是在当时，大家都知道拜登政府非常的黑暗，就推行一些就是乱象丛生、敌基督的政策。但是正因为是这样的呢，就把很多的人带到教会里面来啊。我们教会有其他教会来的，那个其他教会就是支持拜登政府那些政策的。那么这些会众很不满意，所以来到我们教会的有那个福音朋友啊，有那些完全不信主的，但是他就是出于某种原因，他常常的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喜欢我们的教会，后来信主的有做餐馆的弟兄姊妹，就真的是在那段的时期，哎，神就很奇妙的加给我们好几对夫妻，然后呢，后来都成了我们的核心同工。所以你看，那个过去4年是最黑暗的时代，但是神永远会把这个没有向巴黎，只要你没有向巴黎屈膝，神永远会把人加添给教会。然后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常常的操练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叫在黑暗当中的赞美。啊，就像保罗、希腊，他在监狱当中唱诗、祷告，在困境当中宣告神的属性。啊，我们也要时时的供应，在低谷的时候，我们要时时的留心，就像神供应以利沙那个让乌鸦叼饼和水一样，我们要注意他的细微的供应，还有他的安慰。啊，最后一个问题呢，其实啊，我们就看到约示巴，我们可能觉得哦，她是公主，她是皇家的人，可能她还有一点点权利，其实不是的，她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女子。啊，然后我们今天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做伟大的事工。我们虽然不是什么皇家的女子，我们都可以做，每个人都可以做伟大的事工。啊，比如说喂养孩子，我们这儿的姊妹应该都做过，弟兄姊妹都有。啊，诚实的工作，啊，然后呢，探访病人，啊，或就 类似于这样细微的工作，其实都是在守护神的国度的这种行为。我们在效法耶稣基督啊，然后呢，为这个所有的这个神在我们身上啊，这个发生的这些奇妙的事情，我们来进行感恩。我们每天来读经、来祷告、来灵修，其实这个都是在神眼中的这个珍宝。在这个破碎的时代、黑暗的时代，我们都是约示巴啊，我们活出这个盼望啊。这个你只要心中，啊，有耶稣基督，你就永远有盼望。哪怕将来的时代会更黑暗，我相信一定会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有盼望，我们的盼望就在我们的耶稣基督身上。师母刚才最后还说了，她说，在教会里面呢，就是说，讲话呢也要有分寸，因为你其实是看到有些弟兄姊妹是走偏了啊。这个不仅是他们教会，我相信每个教会都有这样的情况啊。然后呢，我们怎么样来像先知一样教导别人？啊，这个说合适的话，把人家带回到教会来，而不是说把别人推出去。啊，这个，因为很多的弟兄姊妹呢，他只是他的本性，他说出一些不合宜的话，他并不是像亚他利亚那样邪恶。那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挽救，我们都要欢迎他回到教会里，而不是用很严厉的话把他推出去的。
我代表第三组分享哦，从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警醒恶势力的影响。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看得出，这一个祖母哈亚他利亚没有见过这么恶的这种祖母，杀了子，杀了孙哈，只有恶灵才会导致使世上的这种权力，这种利欲熏心来杀害亲人。那对我们的这个警戒呢，就是说，现在当今这个媒体哈，实际上也是非常偏的，也是非常主持恶的势力的。网络发达呢，又便于他们来散播这种恶的势力。那敌基督也到处存在，成功世世世俗的成功学也在泛滥哈，这个都是要让我们警醒。这是恶的呢，还是善的？哈，我们只有跟随耶稣基督，跟随神的引领，我们才可能不受这些影响，同时也不要与恶势力结盟，也恶势力结盟很可能把我们自己就拉下水了。所以不要去跟随这些媒体的宣扬，这种网络的一些错误引导。第二个，我们的得着就是这个小事，小人物办大事。实际上，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见证。那对我们今天的教育呢，就是我们自己都是小人物，但是我们都能办大事。昨天晚上参加Lilian、William 他们来的分享哈，我就觉得就能够 correlate，就能够联系到今天的这个经文。你说Lilian 在办poetic。他是在这个 organization 里面，他是通过教育，通过神，以神为主导的这个教育，想要教育新的一代哈，在赞比亚。那个威廉呢，他的先生是在 Armor 这个机构，这两个机构可能我们都没有听过，都是很小的机构，但是在赞比亚，他们就用通过这些微小的声音，但是呢，他们要就像 Lilian 他的 dream。他的理想就是现在他有25个学生，他以后要有500个学生，这样子的教育来通过微小的声音来办大事哈，要影响新的一代。威利呢，他通过他的这个足球事业哈，来那个影响新的一代年轻的人，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要让他们看到能够自己能够做到自己。成长做事情要有 creativity，要有这种创新性，来见证他们是有能力的，他们是能够改变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度的。这些真的是非常感人的。我们就跟我们要宣教一样的，就是说，实际上每一个人不要多做多，只要10个，你要能够影响10个人的生命，我们的全球。的人就都被影响了哈，所以不要小瞧我们自己，尤其昨天晚上的分享更是得着哈，感谢主把Lilian、Willie 他们派到我们的身边来影响我们，第三个就是神哈，神掌权，我们在不管是在黑暗的时代，在前一章非常顺利，前两章顺利的时代。神都在掌权，所以我们呢，实际上圣经给我们讲了一个整个历史国神国的故事。我们都是神国中的小角色哈。神按照他的剧本， 我们在做演绎哈，所以我们要演好我们自己的小角色，按着神的计划，实行神国度的计划往前走。
好，谢谢丽青姊妹的鼓励的分享啊，真的是这样啊，我们每天在这里聚集30多人、40人啊，如果每一个人都被神所装备、所兴起我们这里有大陆的、有北美的有加拿大的，各个地方的、各个年龄层段的有姊妹、有弟兄有讲粤语的、有讲国语的、有讲英文的真的是你想想这。我们这一批人如果被神所装备、所兴起，每个人都去影响至少身边10个人的话，这个影响力是可以爆炸起来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约示巴这样一个小女子的一个榜样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竭力的靠着神就像我们这一周背诵这个经文打仗得胜在乎耶和华，在乎神，不在乎你我当我们愿意。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像约示巴、像以斯帖这些的有信心的人，都可以被神所使用所以神在寻找的就是什么？像他心怀诚实的人，凭着信心，凭着诚实的心来领受，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不足，但是呢，认定上帝的全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可以。藏在心中的这样一个宝贵的信息好，今天我们最后一次来复习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历代志
历
下
代志
二
下
十
二
章
十
十
章
五
十五
节，他
节，
说大众人耶路
大
撒冷
众人
耶
耶
路
撒
撒
冷
冷
居
居
民
民
约
沙
沙法
法
约沙
约
法
法
请
听
听
耶和
耶和
华
华对
对
你
你
们
们
如
如
此
此
说，
说，
不
不
要
要
因
因
着
着
大
大
军
军
的
的
大
大
军
军
和
军
你们如
军
此
胜
胜
败，
败，
不
在
在
乎
乎
你
你
们
们
胜
胜
败
败，
不
不
在
在
我
我
们。
们。
历
历
代
代
志
胜
下
败不在
二
乎
十
你
章
们乃
十
在
五
乎
章
神
十章十
的
章
百
十五节。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日带领我们查考历代志下22章。主要通过亚哈谢的失败与亚塔利亚的恶行，我们深深被提醒，离弃你的诫命与恶人结盟的结局是败坏与审判。愿我们在当今世代动荡中，紧紧依靠你的话语，不偏离你的道路。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敬畏你的心，使我们不凭己意行事，也不受环境的左右，单单的听从你的声音，存谦卑顺服的心行在你面前。也愿神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每一天的脚步，使我们在每日生活中，不论顺境逆境，都深知你的同在与引导是我们最大的保障。以上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Amen.
阿门。